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10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谴责中共修改香港选举法，欧盟考虑派高级代表团访问香港，日澳二加二部长会谈关注中共侵犯人权，美参议员联合声明与拜登政府加快交付台湾疫苗，伊拉克军事设施不宁静，基地遭火箭弹攻击，阿尔巴尼亚议会弹劾总统30年来首次，英美将签署新大西洋宪章。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星期三谴责中共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认为中共违反了国际承诺，并考虑派代表团访问香港。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尔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将加强对香港局势的回应，特别是要增加对香港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支持，促进言论自由，促进香港公民的流动，确保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审判的监察。博雷尔还说会考虑派欧盟高级官员访问香港。上个礼拜，由于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阻拦，欧盟未能够发表批评中共的香港政策声明。博雷尔在他的声明中说，作为欧洲联盟和中国总体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将继续加大对香港局势的关注。欧盟代表团访问香港可能会进一步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令到原本紧张的欧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近两年来，中共加剧了对香港的控制，先是实施港版国安法，并大量捉捕民主人士，再对香港选举法实施改革，引发全球民主国家的谴责。星期三，日本和澳洲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他们的澳洲同行佩恩和达顿。日澳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说，我们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中共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国际观察员紧急地、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在北京，中共外交部表示强烈反对两国渲染中共威胁论及恶意抹黑中共。日本和澳洲部长还对中共最近削弱了香港的民主制度的行动表示关切，双方还敦促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对缅甸的危机表示严重关切。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和罗姆尼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下个礼拜召开听证会谈强化美台关系，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快交付台湾疫苗，回应台湾的额外要求，分配疫苗给台湾军队使用。马基和罗姆尼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在17号召开透过伙伴关系强化力量建立美台关系听证会，强化美台关系。两位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虽然中国政府致力于将台湾隔绝于世界之外，但美国和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仍然在持续发展。听证会将寻求强化台湾防御能力以阻止武装侵略的方法。听证会亦将讨论如何强化台湾在世界的地位，以抵御北京阻绝台湾与国际伙伴合作进入国际社会。声明指出， 在疫情大流行爆发、美国最需要协助的时候，台湾加紧向美国各地医院前线工作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并将这样的捐助扩大到其他国家。美国必须同样协助台湾解决近来疫情爆发的困境。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加快实现提供台湾750,000剂疫苗的承诺，并随时准备回应台北的额外要求，分配疫苗给台湾的军队使用。伊拉克在当地时间9号两处地点遭到攻击，疑似是透过三架无人机发射火箭弹攻击，其中包括伊拉克空军基地以及巴格达国际机场军事区的美军基地。伊拉克安全部门透露，位于该国北部萨拉克丁省的巴拉德空军基地9号遭到攻击，疑似三架无人机发射三枚火箭弹，其中两枚击中基地内的一处建筑，造成建筑轻微受损。发动攻击的无人机被击落一架，当局表示没有人员伤亡。短短一个钟，巴格达国际机场军事区附近的联军营地亦遭到火箭弹袭击，但不清楚是否同样是无人机攻击。目击者指出，现场一共发生三声爆炸，随后营地拉响了警报。目前还未有组织出面承认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表示，正在调查在巴格达发生的两宗飞弹袭击事件。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议会星期三通过表决弹劾总统伊利尔梅塔，指他违反宪法，干涉4月25号的全国选举。这是阿尔巴尼亚自结束共产党统治30年以来首次表决弹劾总统。阿尔巴尼亚总统一职在很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非政治性的，但对司法机构和武装部队有一定的权力。总统梅塔经常和总理埃迪拉马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发生冲突。自从主要在在野党2017年空出席位之后，执政的社会党一直控制着议会。亦是在4月下旬，49名执政的社会党议员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总统梅塔。社会党议员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向议会提交报告，说梅塔在4月25号的议会选举活动中对执政党采取有歧视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中的16条规定，还煽动暴力。调查委员会认为梅塔的行为严重犯规。社会党指责梅塔煽动不稳定和暴力，并且在选举前站在政治反对派一边。他们说梅塔应该被弹劾，因为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保证国家统一的职责。议员星期三还采用了加快弹劾程序，弹劾案被送交宪法法院，预计最后由宪法法院在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罢免总统的决定。英国首相 Johnson 和美国总统拜登将针对目的在主导全球疫情复苏和巩固英美邦谊的新版大西洋宪章达成共识。法新社报道，新大西洋宪章签订之际，适逢拜登进行任内首度海外出访行程，这个也是 Johnson 和拜登首度举行面对面会谈。两个人预计将同意仿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签署订立他们对二次大战后世界目标的大西洋宪章，就制定雄心勃勃的新大西洋宪章达成共识。这份新宪章在八个领域划出密切合作的计划，包括捍卫民主、打造公平永续的贸易制度、解决网络攻击、对抗气候变迁和终结新冠病毒疫情等。 Johnson 会谈前发表评论指出，伦敦当局和华府紧密合作对于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还说，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的共识深植在我们共同的价值与愿景中，将为永续全球复苏奠定基础。八年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团结一致，承诺一个更好的未来，今日我们亦会这样做。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 英国政府9号晚间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预料将同意共同努力尽快开放两国旅游。拜登9号抵达英格兰，展开任内首度出访。声明指出，他将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1号展开峰会之前，在10号在康乃尔郡先行会晤约翰逊。路透社8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同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联盟组成专家工作小组，要决定如何最完善做到在全球因为 COVID-19 疫情实施限制15个月之后安全地重启旅游。美国和英国航空业者表示，他们预期华府最快在7月4号左右之后才会解除入境限制。航空公司和其他人已经施压美国政府，要求对身在英国、欧洲26个没有边境管制的申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多数非美国公民解除入境限制。在拜登总统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并寻求采取联合措施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时候，趁着美国忽略东盟，中国试图借助疫苗外交和经济力量提升与东盟的关系。6月7号和8号，中国和东盟在中国城市重庆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6次外长会。会议期间，中共外长王毅仲同东盟国家外长以及东盟秘书长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中国同东盟外长特别会议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刚刚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三个东盟国家的访问。谢尔曼是美国拜登政府中首位访问东盟国家的国务院高级官员。这个距离拜登政府上台已经有4个月那么久。谢尔曼在访问的每一站都表示，美国将向该国提供帮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很可能恢复奥巴马政府时代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美国和台湾已经或者是即将就部分架构协定展开对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礼拜三透露，台美双边政府正向着重启暂停的贸易和投资对谈。据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在5月中旬接见拜登特使陶德访团的时候，亦都重申希望未来能够尽速重启 TIFA 对话，进一步强化双边贸易。不过，对于《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台即刻要重启经贸对话的消息，台湾驻美代表处并未立即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拒绝评论双方是否将举行会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议题专家葛莱尔日前曾经表示，白宫的高级官员一直鼓励戴琪和台湾举行一轮的 TIFA 对话，台湾总统府方面亦都希望尽快展开。葛莱尔认为，北京可能会担心美台恢复 TIFA，最终可能促成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而鼓励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台湾展开贸易谈判。星期二晏一点的时候，一架原定将美国总统记者团从华盛顿运送至欧洲的包机延误了至少5个钟头，原因是有蝉堵塞了飞机引擎。美国共有14个州会周期性出现蝉泛滥的现象，这些州大部分都位于美国东部，华盛顿地区亦都在其中。上个月，上万亿只这种昆虫在地下以幼虫的形式潜伏17年之后破土而出，脱壳羽化，并通过翅膀发出响亮的嗡嗡声来寻找配偶。这些蝉虽然完全无害，但它们似乎在华盛顿地区无处不在，栖息或者爬行在各种野上边。拜登总统星期三清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就有一只蝉飞到他条颈上边。他对现场记者说，小心蝉。昆虫学家说，周期蝉是美国独有的， 上个月出现的这种蝉被称为玉初蝉。虽然有很多种以13年或17年精确周期出现的周期蝉，玉初蝉这种蝉是当中体型最大亦最引人注目的品种之一。百世肉品加工业者 JBS 的美国子公司9号透过声明表示，公司已经支付相当于1100万美金的赎金给勒索软件黑客，以防止被进一步破坏。全球最大肉品加工业者 JBS 上个礼拜表示，遭到瘫痪性网络攻击，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中断，并推高食品的价格之后， JBS 取消美国厂和加拿大厂的轮班。JBS 美国子公司在声明中证实，支付相当于1100万美金的赎金，以因应对公司营运作业遭遇的犯罪网攻。媒体报道指出，赎金是以比特币支付。声明指出，支付赎金之际，公司绝大多数的设施都正常运作，并强调公司为了降低任何与这场网攻有关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并确保没有资料外泄，所以就先行支付赎金。拜登总统上个礼拜表示，白宫方面认为这件事与俄罗斯有关。勒索软件黑客上个月迫使美国最大燃料管线营运者殖民管线公司一度暂停对美国东部的燃料供应。近日，多个组织和社区的民众发起号召，计划在即将到来的6月23号国际行动日，在全球的50个城市联合举行抗议活动，曝光中共政府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内地对人权的迫害，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敦促各国政府行动起来，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今个礼拜一，恰逢一个跨国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鉴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宣布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制裁北京2022冬奥会的协调立法行动。在美国，这个立法行动由两党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加拉格牵头，得到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支持。立法要求国际奥委会启动紧急搜查程序，寻找2022年冬奥会的替代国家。这项立法已经提交国会。没几久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同意了一个由参议院提出的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计划。各人权组织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行动表示欢迎。
下面是香港新闻。反送中两周年，港人狮子山顶亮起巨型灯牌 Free Hong Kong。 民调指警队蝉联最低民望，约三成受访者比零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6月9号是香港人展开反送中抗争两周年的纪念日，有市民在夜晚登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顶，举起 Free Hong Kong 及 Faith 的巨型灯牌，以此鼓励身边逆境的同路人，仍然有人坚持信念，无忘初衷。综合港媒消息，昨晚大约九点，几名市民冒着风雨登上狮子山顶，用灯管堆砌成 Free Hong Kong 及 Faith 的巨型灯牌，字母的宽度和高度大约半米乘一米，灯光照耀东九龙，他们亦在山上挥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寓意香港人的坚持信念。有参与行动的市民向媒体表示，他们原意打算这个特别日子登山，适逢有人亦想举牌，就相约行动，希望透过今次活动被同路人见到，包括所有香港人、流亡港人及支持香港的海外朋友，有一班香港人仍然坚持，仍然抗争，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在尚存的空间中继续努力。同日新成立的学生组织本土青年意志举办六九纪念日义卖活动，除了展示反送中运动的相，还有相关画作、 及录音。创办人中大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罗子维表示，希望活动可以带给香港人希望，俾大家知道仍然有人愿意出嚟发声。除此之外，香港职工盟同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傍晚喺旺角摆街站，成员向市民发放单张，仲提供小型连农场俾市民留言，以及播放当年多场抗争运动嘅影片，呼吁港人唔好忘记。2019年6月9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有超过100万市民参与。过后，当局拒绝撤回修例，坚持6月12日经立法会二读修订，引发大批市民包围立法会抗议，被警方释放催泪弹，暴力镇压。六九反送中大游行打破了香港主权移交后游行人数的最高纪录，亦标志香港人2019年一系列抗争运动的开端。香港民意研究计划6月8日公布香港纪律部队的最新民望，香港警队最新评分继续蝉联最低，大约近30%受访市民只给0分，警队和最受欢迎的消防处评分差距高达40分。香港民意研究计划5月下旬以电话方式访问了大约1000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最高评分是消防处，有79.5分，再次成为港人最满意的纪律部队，其次是医疗辅助队及政府飞行服务队，分别74.2及67.2分，最低是警务处，只是44.2分。虽然较半年前有上升，但继续是民望最低的纪律部队，警队的满意净值继续是负数，而中共驻香港部队就是排尾二，是51.4分，满意率是37%，不满意率是24%，满意净值正是12%。香港文化研究政治学独立学者黄伟国表示，警队近年投放大量资源制作网上节目，以及在主流媒体电视剧宣传等，描绘如飞虎队等警员的情节，可能有助于改善港人对警务处的形象，但数字冷冰冰，和排第一的消防处差距很大，反映香港社会仍然弥漫着对警察的不满。黄伟国引述特首林郑月娥曾透露警务处及惩教处都很难请人的现象，他说反映特首眼中的暴徒，所谓的革命分子，不应该加入纪律部队。他认为如果政局没有急剧变化，警务处评分将难以上升。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中共驻港部队长期在香港没有和港人接触，亦没有任何负面新闻，但评分仍然是低迷。他认为反映纯粹靠武力希望达至目的，其实不是建立于政权政府威信的有效方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6月10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主要内容有：拜登启动新的安全审查，取消川普微信、TikTok 禁令；五个大楼发布内部指令，启动多项工作对抗中共；拜登启程前往欧洲访问，聚焦中俄议题；内部文件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反送中两周年，民团鼓励香港民望初中。以下是详细内容。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令，这项新的行政令题为《保护美国敏感数据免被外国对手获取》。行政令撤销了前总统川普签署的3个行政令。川普此前签署的行政令对 TikTok 和微信应用程式实施禁令，以及要求解决由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根据拜登新签署的行政令，商务部长必须根据最近的美国供应链安全规则 评估外国对手的软件应用程式对美国构成的风险，并酌情采取行动。行政令要求商务部长在12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报告，并提出建议，以防止外国应用程式不受限制地出售、转让或获取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健康信息和遗传信息，以及防止由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挥的人获取大型数据库而造成的损失。此外，商务部长仲必须在18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更多行政和立法行动，以应对由外国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行政令明确规定，要求商务部审查涉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的人士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软件应用程式，这些程式可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构成不适当或不可接受的风险。行政令仲提供识别和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数据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应用程式的标准。这一行动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最新动作。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总统的新行政令旨在取代川普政府对逐个公司的零碎做法，用一个更全面程序来审查很多与潜在敌对国家有关的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希望新行政令能够令这项工作有更坚实的法律基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指示五国大楼将中共置于美国国防政策的中心地位。在奥斯汀的指令出台之际，美国政府和两党立法者都在度加大力度，从经济、贸易政策到安全问题等领域应对中共的国际野心。星期二，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全面的科技和制造业法案，旨在遏制中共日益增长的科技影响力。近几年来，美国一直对抗中共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两国在技术、人权和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方面都存在冲突。国防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根据国防部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提交的最终建议，奥斯汀部长当日发布一项指令，启动了整个国防部的几项主要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中共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努力是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共的挑战作出更广泛反应的一部分，并将纳入国防部的国防战略。奥斯汀说，我今日指示的工作将提高国防部的能力，以振兴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加强威慑力，并加速发展新的作战概念、新兴能力、未来部队态势以及现代化的文职和军事人员。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由奥斯汀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伊利拉·邓纳领导，负责评估五国大楼的涉华项目和优先事项，并向奥斯汀提供政策建议。国防部的这个中国工作组由拜登总统在今年2月份宣布成立。上个月拜登政府公布的国防预算包括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由旧系统转移出来，用于核武库现代化以威胁中共。预算中超过50亿美元将用于太平洋威慑战略，该战略旨在对抗中共，重点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竞争，目的是通过对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的投资，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前往英国，这个是他上任之后首次出国访问。在登机前，拜登对记者说，他此行的目标是加强联盟，并向普京和中国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牢固的。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的第一站将在英国康雅尔的海滨村庄圣埃夫斯，拜登将在那里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预计这次峰会的议题将涉及疫苗、外交、贸易、气候以及重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倡议。美国官员将这种努力看作是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在上周承诺捐赠2000万剂疫苗之后，拜登可能面临更多的压力，要他采取更多措施与其他国家分享美国多余的疫苗。 拜登在离开美国前表示，他计划向全球宣布一项疫苗分享计划。拜登将于星期四在康雅尔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面，感是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机会。在参加三日的 G7 峰会后，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温莎城堡拜访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参加 G7 峰会之后，拜登将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进行会谈，预计他们的主要议题涉及中国、俄罗斯问题，以及令北约盟国为共同防御做出更多贡献。拜登和欧盟领导人会面的时间是6月15号。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事先制定的会议总结草案，在美欧峰会期间，双方领导人将承诺致力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打击中共寻求利用现行规则从事不公平的活动。此后，拜登将于6月16号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拜登此次出访的顶峰活动，是一个向普京直接提出美国所关切的一系列问题的机会。预计这次峰会不会有重大突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拜登将就美国的优先事项向普京施压，双方正就是否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进行协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据大纪元星期三独家报道指出，大纪元时报近期获得了2014年和2017年两年的辽宁省辽宁法治建设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汇总了辽宁省在地方立法、政府法制、检察工作、公安工作等方面的详细工作数据，并害法轮功成为该省公检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两年文件的数据显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度不断加大。2017年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2014年多了97人。在2017年的辽宁法治建设内部文件中，检察院方面的数据显示，起诉法轮功、全能神等组织案件114件，207人。在公安工作方面，迫害法轮功上升到对敌斗争等层面，多次专门组织针对性打击行动，处理法轮功案件342单，抓捕563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虽然中共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14种邪教中都没有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却被中共贴上邪教的标签，成为其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明慧网报道，2017年4月6号辽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想话在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孙敏进行非法庭审。律师讲到，庭审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先后到立山区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对法官王毅涵的违法行为做了控告。他表示，我没见过这么野蛮的庭审，真是闻所未闻。我做法官20年，做律师10年，大大细细的庭审亦参加了几百个甚至近千个，从未见过这样的庭审，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太过无底线。而从大纪元时报获得的2014年辽宁法治建设内部文件显示，在公安厅2014年工作总结中，部督省东案件就有17单，466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抓捕，涉及56个资料点和23个学法组。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2周年，香港职工盟等民间团体设街站来回顾港人初衷和行动的历史。据警方资料，截至今年4月底，各区反送中抗议活动中超过10000人被拘捕，其中被控暴动罪多达750人。职工盟成员当日在现场派发单张，亦在现场提供小型连弄场，并播放当年多个抗争运动的影片。除了呼吁港人不要忘记，亦希望港人在需要时挺身发声。 智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从啱啱过咗嘅纪念六四活动，睇到港人未放弃，呢个政权越打压我哋，我哋抗争嘅意志就越坚定。佢呼吁喺接落嚟嘅六一二等日子，港人唔好忘记。好高兴见到六四，大家仲好愿意走上街头，愿意点燃蜡烛，即使喺政权用各种途径恐吓灭声，我哋见到香港人嘅勇气仍然系不死嘅。流亡英国嘅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喺 Facebook 勉励港人唔好放弃，未来要继续发声。罗冠聪话：我哋睇到有开站师仍然持续推广信念，即使害怕，却有勇气挺身而出。我哋睇到有好多人仍努力喺后勤单位，唔俾面对司法压力，而同埋坐监嘅手足孤单。睇到六四集会虽被封禁，市民却以流水变幻嘅形式，以黑衣灯光嚟呈现同样嘅反抗信息。佢希望港人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将创伤抚平，愈合之后再继续战斗。另外，民间组织本土青年意志亦喺当日下午两点举办走过730日嘅六月九号义卖活动，包括多幅反送中年历、相片、画作同录音，希望透过似曾相识嘅画面同声音，与港人重温争取民主之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上任以嚟，美中商务部长首次通话 ；G7 峰会，英美签新大西洋宪章，奠定新秩序。美专家：美国需制定长期战略，应对习近平嘅外孙攻势。中国陕西爆发禽流感，数千只野鸟死亡。简义伟再次称台湾为国家，反送中六一二两周年，全千警戒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六月十号，美国同埋中共嘅高级商务官员进行咗电话会谈，同意推进贸易同埋投资联系。呢个系拜登上任以嚟两国贸易争端阴影下嘅最新高层交流。商务部长王文涛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进行了电话会谈。中方商务部发表的声明称，双方就相关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务实地交换了意见。而美国商务部截至到美国凌晨五点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目前外界仍不清楚美国将如何处理在去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如何处理中国商品关税问题。中共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周表示，两国之间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但是美国的表态并不太过积极。贸易代表戴奇上周末在亚太贸易部长会议前表示，美中贸易关系存在严重失衡，拜登政府正致力重新建立平衡。戴奇说，美中关系某些部分是不健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些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造成了损害。6月2号，中共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视讯通话。上个月底，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通了话，而美国商务部没有回应有关透露更多电话细节的请求。目前美国和中国在各方面出现了竞争。6月8号，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项法案批准在未来5年内将2500亿美元投入科技产业和发展，应对中国的竞争，引起了北京的强烈跳脚。中共官媒称，这是美国为冷战而部署的法案。拜登当日没有点名中共的情况下表示，我们正在争取21世纪的胜利。枪声已经响了，随着其他国家继续投资自身的研发，我们不能够冒险落后。美国必须保持地球上最具创新性和生产力的国家的地位。该法案由众议院在6月下旬或7月投票表决，通过后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在 G7 峰会召开之际，英国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并将承诺尽快重启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 每日电讯报6月10号的报道，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目前正在英国康沃尔郡的卡比斯湾举行峰会，这个是近两年来的首次多位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他们的首要议程包括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商讨在疫情之后重建世界经济，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疫苗等。这个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海外旅行。他和约翰逊星期四在康沃尔会面时还会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这个标志着开启英美关系的新篇章。英国称这个是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积极信号。原版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阐明两国对二战后世界的和平愿景。当时大西洋宪章的制定的原则包括抵制贸易堡垒、经济合作和人民自决权，成为英美打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个新版大西洋宪章将再次承诺英美两国共同捍卫民主，建立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对网络威胁，维护集体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约翰逊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当时面临如何在一场毁灭性战争后恢复世界秩序的问题。今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何从冠状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复。当我们这样做时，作为最亲密的伙伴和最伟大的盟友，英美之间的合作对于世界稳定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协议，根植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前景，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基础。约翰逊说，80年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站在一起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今日我们亦是这样做。近日习近平要求中共媒体加强外宣攻势，要求党媒有效地展开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对此，美国智库多位专家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长期战略以应对中共，要下大气力地加强国际媒体的影响力。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际舆论猜测习近平似乎要展开一项全政府的运动，在国际上推进新一轮的国际传播攻势。对此，长期从事中国媒体研究的美国非盈利公共智库海军分析中心 CNA 高级研究员何慧芝 Heidi Holtz 表示，中共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展开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以塑造有利于中共的媒体环境，其中包括努力推广中共喜欢的叙事，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何慧芝讲到，中共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因为他处理新冠疫情的手法和他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等等因素，中国的形象在过去几年已经受到影响，因此北京才寻求加倍努力，想要重新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对内，中共将继续严格控制国内的异议和批评。他说，为了应对中共由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和外宣带来的挑战攻势，华盛顿必须制定一个战略性、协调性、全政府性的策略，这样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根据 CNA 的研究，美国必须做好长期应对中共外宣攻势的准备，去堵塞和解决美国在国内外的漏洞和脆弱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是被北京所利用。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艾泽尔 Stephen Ezell 则对美国政府建议说，要应对北京的外交攻势，美国需要向全世界宣传对中共当局虚假现实的清晰和清醒的认识，即中共图谋向美国、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隐瞒或混淆有关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重要信息。据中国媒体报道，陕西红简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爆发 H5N8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超过4200只野生禽鸟死亡。 大陆报道称，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红检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爆发 H5N8 亚型禽流感疫情，共有4249只野禽病死。呢一次已经是今年中国大陆通报的第六次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此前，江苏、北京、山东和山西等地都曾爆发 H5N8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的均为野生禽鸟。但中共当局表示，这些疫情为点状分布，并未构成区域性爆发。不过今年6月1号，中共卫健委曾通报了全球首例人类感染 H10N3 禽流感的病例，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包括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内的多名日本政要都公开称台湾为国家，中共就此提出所谓严正交涉。外界分析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的定位或已经发生了变化。6月9号，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党首菅义伟在国会和在野党党首辩论时，公开提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三国的疫情。在这次日本政党党首辩论中，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在谈到台湾时亦用国家来称呼。6月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菅义伟的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在此之前，6月3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国会回答询问关于赠台疫苗一事时，亦使用了台湾国内的字眼，一度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中共对此并没有反应。当时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台湾东海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的分析称，中共可能还想从日本得到些东西，或者不想现在就针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直接同日本反面。6月12号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两周年，有网民近日号召在当晚到铜锣湾街头再聚，亦有民间团体表明会如常摆街站纪念，以鼓励港人坚持下去。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当日将会部署过千警力戒备。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两周年临近之际，有香港网民号召6月12号当晚到铜锣湾如水再聚，证明给全世界看香港人仍然坚持。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警方评估形势，初步会在当日部署约1500名警力戒备，总部及各总区应变大队第一梯队人员要候命，当中铜锣湾和旺角会驻重兵，而各警区的高危地点则会加强巡逻。如有人展示标语叫喊同反修例有关的口号或歌曲，警方会视乎情况及聚集人数，不排除按公安条例或限聚令执法。学生组织研学思政早前宣布，将在6月12号晚上7时在旺角摆街站，以抗争两周年新土不易烽烟再起为题。研学思政强调，现在烽火再次连天，虽然不少故人被迫离去，但我们仍然坚守此城，背负住那些暂时离队同伴的叮咛和希望，照耀前路，改写我们的命运。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防长下达密令，将中共列为首要挑战。慕尼克安全会议报告出炉，欧洲正做抉择。奥巴马发声批极了，话取消文化超越常理。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力凶猛，病征多而严重恐截肢。甘肃马拉松事件后，警太原委书记自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6月9号下达密令，将中共列为美国国防政策的首要挑战，并要求展开几项抗衡中共的行动计划。美国之音报道，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下达的密令目的是让国防部内务做好规划，能确保将对抗中共作为优先事项。五角大楼的声明说，这些行动将改进军力的能力，以重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增强威慑， 并加速发展新的作战概念，但没有披露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美国军方已经将中共视为步调挑战 Pacing Threat， 亦就是将中共军力的发展步调作为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国防部官员指出，中共的影响力对于他的军事现代化来讲非常重要，国防部已经将此考虑在内，但国防部并没有评估金融和经济政策等层面。拜登2月份下令五角大楼成立一个应对中共的特别工作组，审议国防部和中共相关的政策，并列出其中最重要的。有关官员说，工作组审议了数千页文件，和现任和前任国防官员进行了面谈，并咨询了其他政府机构和国会。奥斯汀发布的这项指令是这个特别工作组提出的建议的结果。捍卫民主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的防务专家布拉德利·鲍曼 Bradley Bowman 认为，只要五角大楼重视并聚焦在针对中共的战略和资源配置上，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好事。有安全防卫领域达沃斯之称的慕尼克安全会议9号发布2021年度安全报告，核心内容之一指中共正在挑战民主国家，联手应对中共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同一日，拜登启程赴英国出席11号开始的 G7 首脑峰会，应对中共崛起是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最新发布的慕尼克安全报告的标题是举棋未定，竞争与合作 Between States of Matte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160页的报告内容主要围绕共产中国已经成为挑战西方国家的突出力量，自由民主国家需要有联手的意愿，对它采取果断的立场。随报告发布的慕尼克安全指数显示，在威胁全球安全的四大印太区域冲突中，两个和中共直接相关，包括入侵台湾和与印度的军事对峙。另一项调查指数则显示，主要西方国家的公民都认为本国应该反击中共的扩张，而中共正企图分化欧美。他的喉舌新华社对外报道说，美国已经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欧洲应该调整以往对美国的依赖，自己应对安全防务问题。北约亦表达了联手抗共的意愿。6月7号，拜登在白宫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斯托尔滕贝格说，美国传递出强而有力的讯息，有必要加强联盟，强化北约。他非常认同欧美面对广泛的安全挑战，没有盟友能够独自面对，包括共产中国和恐怖主义等。近年来，左派推动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在美国盛行。 CNN 8号播出主持人富柏 Anderson Cooper 对前总统奥巴马的采访，在谈到取消文化问题时，奥巴马指责说，取消文化片面，有超越常理之嫌，会陷入危险的程度，仲导致某一方经常谴责他人，仲话佢嘅两个女儿喺校园亦明白唔能够要求每个人一直都政治正确。但好多美国网民并唔买账，讽刺话呢番说话居然来自取消文化同唤醒计划嘅始作俑者。美国社会严重嘅黑白对立唔就系佢推动嘅咩？黑名贵亦系佢第二任期嘅成果。奥巴马在访问中还暗示，他的政治遗产对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长大的美国孩子有深刻影响。但有时评人士指出，他执政八年间依赖福利的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萎缩，他的政治遗产还包括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和同性恋配偶移民、赦免数百名涉毒死刑犯以及荒诞不经的厕所令。亦有华人网民批评话，奥巴马任职的八年是美国左派势力和政治正确扩张最快最横行霸道的黑暗时代，亦是民主党走向极左、公开憎恨反对传统美国、公开提倡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起始阶段。发展到今日， 政治正确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铁板。有网民批评，如果他能够不打种族牌，而是指出黑人的缺点，促进他们的改进，那将对美国有利，他将是个伟大的总统。可惜他没有那个历史高度和胸怀。英国知名传染病学家佛格森 Neil Ferguson 9号表示，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 Delta 已经在英国扩散，而传染力更为凶猛，比英国 Alpha 变种病毒高 60%， 而 Delta 导致的病症亦更多。印度各地治疗新冠病毒病患的6位医生表示，这种病毒已经变得不可预测，现在看到更多的病人出现广泛病症，包括腹泻、胃痛、反胃、呕吐、食欲不振、听力下降和关节疼痛等。孟买心脏病专家马卢特哈内 Ganesh Manutin 说，一些患者出现轻微血栓症状，严重的甚至出现坏疽，如果坏疽在24小时内得不到治疗，生存机会会下降到 50%。 过去两个月中，他在医院 Seven Hills Hospital 治疗了8名血栓并发症患者，有2名需要截去手指或脚。去年全年遇到了3-4个这种病例，而现在是每个礼拜一个。这些患者过去没有凝血相关问题病史，医生还发现有些病人肠道血管有凝块症状。耳鼻喉外科医生马尔法蒂亚 Hitomar Fisher 说，部分患者还因为听力受损，颈部周围肿胀，严重的扁桃腺发炎而就医。第二波疫情中，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同症状。澳洲全球生物安全教授麦金泰尔 Rainer McIntyre 表示， Delta 和另一种印度变异株 Kappa 有不寻常的表现，导致澳洲墨尔本第四次封锁。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可能的非典型症状。上个月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举行的马拉松越野赛造成21人死亡，随后中共官方高层对当地主办方施压，其中中纪委更主张彻查责任。大陆网传消息指，景泰县县委书记李作壁在6月9号上午10点左右在家中跳楼自杀，终年57岁。6月10号上午，有记者到白银市政协以及李作壁亲友处多方求证，了解到确有此事，但截至目前，中共白银市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公开回应。另外，大陆知名媒体人崔永利发微博指出，李作壁在自杀后曾经被送往白银市第二医院抢救。微博账号贺文龙律师亦发文证实，马拉松事件调查未果。9号上午，李作壁被纪委允去谈话，然后他就自杀。李作壁任职的甘肃景泰县黄河石林景区今年5月22号举行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8公里越野赛，因遭遇低温狂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导致多名选手失温被困赛道，最少21人死亡。作为景泰县委书记，李作壁当时还主持了开幕仪式。李作壁作为县委书记，可能会成为这次事故被追责或被调查的主要官员之一。
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